我们接着上次启示和眼光好的这样的课题，然后我们特别在强调这个亲子就是亲子的关系里面的几个要点。我的几个要点提到，我们有责备，就看着主耶稣怎么样来调教他的门徒我们有责备。那责备呢，不是在责怪，责备是在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等于说我们会有对错的原则，我们会有警告危机，他需要经历一些自己的危险，自己的失败，从错误中学习，这是学习的一个必然过程而不是我们可以代替他来经过危机，或者是帮他走过危机，可以陪他，但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警告他，你会怎么样哦，但是呢他没有拉着他们说你今天就好像说解除你的危机，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于父母对于儿女的调教，或对于我们的不是只有家里的儿女我们也有我们的属灵的儿女我们传福就像苏宁刚才传福音给这个会议，我相信他对他也是有一个像属灵的一个我们就讲姐妹好了一个大姐也好，因为她年纪上可能我讲母亲的话可能会觉得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个属灵的前者对于一个属灵的后者，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培养她那我们会告诉她，为了爱她的缘故会给她一个前面的危机感，说你这样做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她或者是拉着她不经过危机。对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养，或我们的不管是谁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我们的榜样，我们成为一个经过的人，一个经历过的一个见证人之后呢，那个眼睛的观察的这个对孩子的影响，绝对比你说的道理超过一半的这种效力。他们说呢，基本上呢，人的学习呢，在这个看到榜样，就是我眼睛看到的榜样，大概会有 70% 的果效。那听的呢，大概只有 10%。那么其他的20%的话，就是要自己去体验。所以我要这样讲我们这个树立榜样是我们父母亲能做到的。那我也提到，人的犯罪之后的三个属于被蒙骗的或者是被陷害的反应，这个的话对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要靠着主的恩典被洁净被医治。刚才我们听到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主的爱主的能力大过我们的过犯，大过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试炼，我们都一定可以从主那里能够拿到秘诀。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怎么处贫穷，因为我凡事怎么样都得到秘诀。从依靠他，从上面来的，我们绝对可以过得像刚才的见证说过得很好那我就提到说，那个罪的犯罪后的反应，那不是咒诅，咒诅是应该要偿的。那么这个反应呢，是我们可以被医治的。一个是害怕一个是羞耻，另外一个呢是责怪，我们会去责怪这个是一个犯罪后我们的罪性里面的一个后遗症，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脱离这些得到自由。害怕无形中就跟罪恶感会有关系，羞耻的话跟我们会隐藏自己有关系，责怪的话我们会不想担那个责任，我们会跟人的关系上面有一种错误的一种看法，就好像把责任都归给别人所以呢要释放我们心里面这个负重感良心的负重感，那事实上那是错误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些呢都是魔鬼要欺骗我们，要引诱我们的，我们本身带着罪性的后遗症，然后再加上魔鬼的引诱的话，蒙骗的话，那我们就更在这个坑里面就越陷越深所以我说，当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不但我们自己要自己要要被神医治这个所谓的罪恶感、羞耻感，好，或者是责怪，把总之把责任归给别人这个毛病，如果不被医治的话，可能我们对孩子的教养、跟别人的关系也会出现加重对方的罪恶感，加重对方的羞耻感，加重对方的这个怎么样脱罪、责怪的啊这样的问题。好，这是我上次讲的。然后呢，就从如许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想说，今天我就来把这个实际的情况用这个圣经做一个我的解答、我的答复。好，父母亲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当然，如许姐妹的她的问题就针对在她亲子关系了哈。那我现在用亲子关系来讲的时候，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这个夫妻的关系都可以用上去的哈。那但是呢，因为他的问题在亲子这，我就针对这个亲子来讲哈。那每一个父母亲都有他的价值感，什么最重要，然后他把那个最重要的很希望孩子能够承传下去。然后当我们有一个挫败，比如说我要给你的是最好的，我是为你好，不管你的价值感是什么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哈，甚至有什么学历啦，或者是功课啦，或成就啦，或能够丰裕啦，这些不管什么哈，都有可能哈。但是呢，上次呢提出来的重点是说，他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能够树立一个榜样，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罪恶感，觉得好像他没有做好。好，首先我要跟这位母亲说，请你把你的罪恶感先搁在旁边。神不是要我们有罪恶感。我上次提到说，如果亚当夏娃好好的，就很简单的在神的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的问题的话，因为他们都没有悔改，神就已经预备好后路了，帮他们预备外衣哈，然后呢帮他们给他们应许说，我会预备一个女人的后裔，就讲主耶稣会来踏破这个蛇的头，意思是说呢，会把这个恶的权势呢会把它毁坏掉，这是一个应许。从此以后，这个堕落的人就开始走上往上往上走，就是向着神，然后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哈，眼睛要盯着耶稣。我不晓得我们听那么久这个启示跟眼光，你的眼光转了多少，你的眼光盯在哪里。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如果他们两位哈，亚当夏娃对神的这个认知，不要被魔鬼一直好像挖着坑，要一直把让你越埋越深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有不同的故事。救恩还是需要救恩，耶稣还是要来，可他们这个经历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主的儿女的话，请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益处。神的儿女不需要存的罪恶感。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不对了，赶快到神的面前去认错。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他是愿意赦免我们，而且还洁净。洁净就是把你的这个痕迹，把你的后遗症帮你医治。我们不需要有掩饰那种羞耻感，这是很不自由的。只要是掩饰的、偷偷的、背后的，记得都是属于魔鬼的。比如说人家来我们家，然后呢孩子弄得很乱，然后我们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些孩子真的不懂事啊，你看玩的玩具也不收，那你心里面是怎么样，是有一种羞耻感啊，觉得说好像你看我，你来到我家呢，然后突然间来，然后我家里很乱啊。如果我就说，哎呀，我完全没有收拾好， 但我也没办法，因为孩子在那个，我也没有我的重点不在这里哈，就是我们不需要有那种藏在里面的那个羞耻感。甚至呢，到后来最难的是，最严重的是，把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本来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好，那我就重新来，我就重新学，我会做得更好。不是，我们把责任都归给四周围旁边的人，那些跟这个有关的，我们自己好像感觉要把我的这个良心抖一抖哈，不是我的错。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会被魔鬼骗得非常的。陷害的非常惨，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识破的眼光。那今天呢，我要用一个圣经的例子让大家来看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之后，或我们看过这些经节之后呢，我们自己来下一个做一个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好，那我们的圣经呢是从这个士师记第13章到16章之间。你有空的话，你再好好的仔细去看了哈。好，那么士师记的15章20节，这是一个十五章，对不起啊，13到15哈，13、14、15对。然后它的尾巴呢，告诉我们说，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在这个之前，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欺负了40年了，然后这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知道没有领导者，然后如果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当他们眼睛转向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个属灵的，跟他要为让神来为他，就是说神是为我们选了一个领导者，也是为了属灵方面的建造。为了他拯救的一个领导者，那个叫做士师，这个士师有责任，一方面他要代表神来治理百姓，临时的哈，他们不叫王，一方面呢，他们有责任要树立一个榜样，要执行这个圣职哈，从天给他神给他的这个任务，那么参孙呢，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他做了20年的士师。好，如果你注意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那里32、34节当中告诉我们一堆人，他前面讲了很多信心排行榜的人等于说这些人呢都是信心的见证者，就像今天惠利也给我们一个成为一个信心的见证者，我可以这样走过来，靠着主我走得很好。好，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参孙的名字。32节告诉我们有这些人没有办法细说。好，里面就有参孙的名字。这个名字上面大卫王是其中的一个。哇，跟大卫王排在一起很不错了吧，是不是？好，后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是信心的这个前人。我们讲说贤者哈，我很不喜欢用这个所谓的英雄哈，不是信心没有英雄的哈，信心就是主要是我们要夸耀的，我们要荣耀，就是我们的神见证说我们的神那么能力那么大，他的爱那么的长阔高深，他的恩典我们用不尽。好，好，那么现在我把参孙的这个从他开始生出来到他完成他士师的这个经历。给你做一个简介。好，好，第一个，参孙呢出生不凡。当他出生的时候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他后来还有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哈。那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孩子呢？因为妈妈不孕。但是呢后来神允许而且应许给他妈妈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参孙，但是当神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神对参孙已经有了一个命定，就是他需要做一个拿细耳人， 而且是终身的，等于说你把你的长子，这个时候神没有告诉他的妈妈说你还会生了啊，你先把这个呢养成来服侍我的。拿细尔人就是分别出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拿细尔人的他定规呢，第一个不能吃跟葡萄的成品，像葡萄酒啊、浓酒啊、什么酒啊，这个他不能碰，等于说呢不能享受啊，肉体情欲的享受，因为他们有很重要的圣职，神要给他们。那么那个时候，根据神给的这个命令呢，就是第二个，他头发不要剃。你知道，在哥林多的前书，那前书告诉我们，男人如果不理发哈，不把头发理得干干净，就说要理好哈，那是一种羞耻，你知道吗？等于说你头发不剃的话，在犹太人当中呢，就变成好像一种羞耻。等于说呢，哎呀，我已经不在乎啊，这个人对我怎么看？一来是我的肉体上，我的这个啊，我要牺牲；二来呢，我需要坚持跟神守这个约，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而且你是一个记号，大家看到，哎呀，你跟我们不一样。好，第三个，不能碰死的。啊，这个尸体啊，不管是什么叫死的，不能碰，跟生命有关系。好，我就不细说这个拿细尔人的啊这个内涵啊，但是是有这一回事。而且在这里，神的使者很清楚的对参孙的妈妈说，他要终身。据我了解，那个时候的拿细尔人有人是有期限的，几年啊，就是。大概几年或几个月，为了这一个神的命定呢，神的这个给他的任务，他需要守这段时间。神并没有要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但是呢，如果神有自己的计划，他可以有一段时间做拿细尔人。那这个参孙是被命定要终身哈，好，所以他的出生不凡，请你不要把不凡就等于是伟大，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平凡，跟人家不一样。首先呢，本来是不生育的，他是第一个长子。第二个，有神自己的命定要他怎么样。好好，那我要把它放到我们今天对哈儿女的看法哈。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没有错，每一个孩子，我们说从圣经的观念说，他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呢，一定有神赋予他们很宝贝的这个神圣的这个意义，人生的意义跟人生的价值。你知道真言有一句话说，你从小要教他们啊、走这个对的路，让他们到老不偏左右哈，这个不偏离哈，这个主要本来的意思不是说你把圣经的话交给他，你带他去教会他就不会离开神，不是这个意思。那意思是什么呢？神对每一个人有命定。诗篇139篇那里提到，我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你就看到我了，你就把我的日子写在你的册上了，名字还有我的日子，对我的蓝图，后面说你对我的那个意念何等的宝贵，而且何等的众多，我的一辈子日子有多少，神对我的意念就有多少。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需要这样相信。所以参孙是一个例子，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出生形成到我们完成我们生命的这段时间就是这样子，神有他的命定。就像我们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生孩子绝对是有神自己的，是从天来的，从神来的，人不能自己去塑造造一个儿子或女儿，好。如果有的话，就是异想天开。还有什么？想要造巴别塔通天的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宣告说没有神，我可以当神的哈。好，第一个参孙的背景，出身不凡。第二个，当我们开始抱着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孩子很不凡，对不对？ 很不一样。哎呀，他真的是聪明啊，我们就很记得孩子的那个可夸之处啊，所以都很宝贝。再来，他呢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刚才我讲了，他是分别的。你要知道哈，如果你要你的孩子留长发，现在是你不希望你的儿子留长发，对不对？他们有时候偏偏就要留，偏偏要去染发，哈，这刚好相反哈。别人的儿子都很清秀的一个脸哈，头发理得很好，但是呢，我知道我跟神有约，这个孩子是要分别出来的，要跟人家的生活不一样，跟人家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参孙竟然能够愿意守住，这个也不容易，对不对？好，然后呢，参孙的力气很大。通常我们讲他的故事的时候，都他是大力士，哦，他可以把那个柱子这样一拨，就把整个建筑把它弄倒了。好，他是亲手撕裂这个猛兽的嘴巴，好，杀死这个猛兽。一方面，你看到他有聪明，怎么聪明呢？就是我们知道参孙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很，等一下我会讲哈，他很就是没有女人不行哈。那他的聪明在哪里呢？当这个女人要骗他，要跟他问说到底你力气从哪里来的时候呢，他应付他。用了好几次，连连三次应付他，他没有马上上当。他即使他那么爱这个大力拉哈，但是呢，他并没有让他操纵他，所以表示他有聪明，他是有一种，我们叫做小聪明也好，或者是这个孩子很精明，他是精明的，哈，但他的特性。所以呢，他会思想，比如到最后他要拉那个柱子的时候，他跟那个牵着他，因为他眼瞎了嘛，哈，到后来眼瞎了哈，刚开始是心灵的眼睛瞎了，后来是肉体的眼睛瞎了，但是心灵就开了啊。那他就让这个童子说，你把我带到那个柱子那里，让我可以靠着柱子。他有目的的，他是有思想的人。接下来除了他的出身不凡，与众不同，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请你注意，你的孩子是很个别的。我常常跟父母亲说，我但愿你把你的孩子养成一个特殊儿童，特殊的孩子，他本来就是很特殊的，不要变成好像我要养成一个通才一样。好，接下来呢，他的特性，也就是他的一生的软弱，生活不拘。我们以前提过有一种特性，就是独来独往，一意孤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参孙就是这样的人，想去娶一个非利士人当妻子，他就去跟他爸爸要，结果呢要不到时候他还是死要到了，从此他的生活就跟非利士人就扯在一起了。那他很任性，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也很放荡。刚才我说哈，他跟女人呢，这个色的方面呢，就是整辈都是跟这个女人呢，就是这样搅在一起的哈。但是他很愚昧，请我们注意哈，智慧的反面就是愚昧。那么愚昧呢，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是从顽梗的心来的，他自己不晓得他是愚昧的。刚才我们说过，当这个大力拉在套他，要知道他是怎么样有那么大的力气，秘诀在哪里的时候，他是给他一半的答案，头发，他的头发是一个秘诀啊。但是呢，连连三次他没有上当，可是你看哈，最后一次他太大意了，就被把头发剃光了哈。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这个就是我在讲的参孙的被蒙蔽。他有小聪明，他是一个精明的人，他有神的命定，他有神给的能力，有神的保护。可是 这句话，他竟听成耳边风。这个大力大对他那么有力气，很好奇。好，当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亲近的时候，他想套他的秘密，这个对男人来讲是可能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可是大力大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人家给他钱，要去套他的这个有大力的、有力气那么大的一个秘诀哈、啊，的那个秘密在哪里？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都讲得那么清楚了。他前面有三次应付过去了，所以他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不是不知道。他很糊涂，一个完整的心就会带来愚昧的结果。有神的智慧，我们就会怎么样去除完整，需要去除愚完整的心，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哪一种人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会怎么样，他的表现，他的说话，好，在愚昧当中都不自知的，这个是我们最难的地方。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自己不自知，那告诉我，让我知道怎么样来捆绑克制你，都讲那么清楚了，他还是进入这个试探。好，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参孙是，后来我们知道了哈，他的结果就是被，本来神是命定他要去剿灭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结果变成怎么样？他变成阶下囚了。就因为这样子，他身败，我们可以说名列，好不好？应该这样讲啊。但是呢，我最后一点呢，我用身败名存。等一下我要问你，这一点对你重不重要？什么叫身败呢？他身体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呢，人家把他的眼睛挖掉，头发被剃掉，眼睛挖掉，当作一个被戏耍的人，在敌人的这个当中呢，就好像一被牵来牵去，然后戏耍，甚至要人家在宴客的时候，他要出来呢去表演。好，那么从圣经里面你就看到，在那个时候，他头发渐渐长出来，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很深刻的知道，他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长发，他头发被剃掉的原因也不是头发给他力量，是那一位应允他的，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神，他要依靠的是他。这个时候他就再一次的寻求神，看我有没有把这个经节啊，就是这个等一下哈。到最后呢，这个参孙呢，他在那个柱子那边啊，他被牵到这个柱子那边，做了一个对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啊，让我等于说呢，这是我最后一搏了。”一般的人是生的时候他的信心来荣耀神，但是参孙有一个描述，他的说死比活的时候杀的人更多，就是完成了神的使命哈。我把这一句找出来一下哈，在四世纪十六章三十节，他这样祷告：参孙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这个时候他心里的眼睛是亮着的，左抱一根右抱一根，然后他这样子讲，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啊。”哦，之前对不对，应该是28节啊。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你看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像犹大一样痛哭后悔，没有结果，对不对？他向着神呼求， 求你眷念我，我是你的人。我过去走了荒唐浪荡的路，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这个时候他就抱着两个柱子，然后呢，他死的时候比活的时候所杀的敌人还多。好，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虽然前面做了很多浪荡的事情，可以说我们说他应该要很多的罪恶感啊，羞耻感啊，但是呢，他最后他把他的焦点移到了应该注意的地方。其实他的力气是神给的，所以他对神求，他那个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但这个长出来是神的记号。所以刚开始以为他的力气，他应该跟那个女人说，那是神给我的力量，我没有办法这是神命定给我的。他不讲神，他说我的头发。所以这个是参孙的人生的一个简介。好，那么现在呢，我要问你，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出身不凡，与众不同，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这个很明显的曾经有过的看法，对不对？感受看法。好，但是呢，你也会面对一个愚昧的一个儿女的那种任性也好，有时候不听话也好，他对不准你要给他的价值的目标也好，但是最后他的名字放在信心的这些名单上面的时候，等于说他的地上在这个给我们的见证就是说，这个信心排行榜他排上了，里面有大卫，有撒母耳，有基甸，这个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参孙排上了。那么他的这个转败为胜的重点在于他真的行使了神给他命定的神圣的使命。好，那么你认为如果你会讲你的孩子，你最注重的是哪一点？我给我们做一个思考哈，你身为父母亲，现在你的儿女我不想你的儿女信主了没，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识神给我们这个生活生命的原则的话，他应该是还在所谓的任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放荡的角度，好，他不一定是亲女色，有的是亲女色，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不能自没有办法节制，好，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现在很多人就沉迷在这个电动里面，好，然后呢他看不到人生的方向，他是愚昧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很喜欢想到我们的孩子的哈，出身不凡，他真的是我们提供给他最好的环境了，什么都给他了，他也很与众不同，很聪明，可是他这个生活不拘呢，导致他里面整个是昏暗，而且他深受其害。但是最后我给的一个四个字是身败，是的，他因此得到那个结果。我们如果有选择错误，我们做了一个错事情，是要承担那个结果的。但是因为他回到神的这个焦点的时候呢，他竟然可以把那个名字被神排在这个信心的榜上。等于说神对于他前面的这些不管是好或不好或功或过一概不算，就把它放在一样是他所爱的所命定的所用的一个儿子的身上。好，这是我要你看这个孩子啊。那我要问你的是，你的重点在哪里？现在你面对你的儿女，你的重点在哪里？你要选一个你认为最让你可以欣慰，最让你可以放心。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孩子从小要他当模范生都没有什么，不是这个。即使他是模范生，他心里面有很多他需要那个完梗的心，需要被拯救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是参孙的母亲，我可能会这样子哈，我会觉得说他的故事呢，他的这个身世，到后来他们去帮他收尸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母亲的心。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母亲，以我现在的养育儿女的一个价值观，我的目标来看的话，我认为说参孙你死得很有意义了，很有价值了，也了了我的心愿。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父母亲。好，我相信父母亲没有以他为耻。我讲过哈，对孩子不是以他为耻或以他为荣，他不应该成我们的荣耀感，我们应该是用孩子来荣耀神，然后我们要看说他能不能完成他这个天生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使命，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目标。好，那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是从那个上次的问题，我就给大家一个思考，像这样的一个儿子，从神来的，神赐给我的，好高兴哦。可是这个当中的历程，我们特别是父母亲，特别是妈妈要经历的其实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到像这样子，我认为说我们父母亲的心也就不遗憾了，可以这样说。好，那如果说我们跟儿子一样愚昧，他看不到，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眼睛就只有盯在一些会过去的一些意义跟价值的话，那到后来的话可能两者都会遗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还有没有时间？我看一下。好的，接下来我要讲他的父母亲。刘德，你认为我们是要继续呢，还是说就把它停在这里？
我觉得可以继续吧。
现在几分了？
46。
那个啊？
11:46。
不是，现在我讲了多久了？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温小姐。
如何可以在孩子到最后，我们就像箴言所说的，看到我孩子日后的景况，我可以喜笑。那么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参孙的父母亲。如果你有你圣经的话，打开这个士师记的第十三章。好，我们知道参孙的父母亲是同样的信心，有同样的信心，同信一神，同信一主的这样的一对夫妇。好，那神就选上他们，给他们第一个儿子，本来是不会生的。好，这是他们的背景。好，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妇的信心是合一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的问题有夫妻配偶不信主，或者有儿女还是没有上轨道的这两个问题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最重要的，要让你最操心的，应该是你的配偶要跟你同姓，同一个信心。所以呢，宁可我们为这个吃苦，也不要为孩子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个能力，我们都要靠着主嘛，对不对？我们是管家，那没有智慧，我们就要从神那里得到秘诀跟智慧。但是呢，这个配偶没有信主的话，是我们一定要更尽心的去努力的。我的努力就是说呢，你要为他祷告，你为他的灵魂有一种忧心，更恳切的来为他的灵魂呢有负担。首先我们看到参孙的父母亲信心是合一的，那么信心合一的时候呢，无形中呢，两个人的沟通各方面呢是相通的，就不是只有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话孤单，一个人的话就是比较弱，那两个人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有力量，对不对？所以圣经讲到，如果我们有婚姻，神有命定我们有婚姻的话，一人独居不好。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妻子呢，是妻子是从神领受的这个意象，她会生一个儿子。她马上就去跟她的丈夫讲，啊，如果你看你的士师记的十三章的话，这个第六节哈，她领受到这个使者给她的这个意象，啊，这个是旧约时代神跟人对话的一个方式，要么就是借着这个祭司啊先知，不嘛就是借着这个使者啊传达。妇人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怎么知道是神人呢？他一定认识神才知道是神人啊，对不对？现在有很多基督徒说，我分不清了，清楚是魔鬼对我说话还是圣灵对我说话。哇，这个很危险的啊。他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他其实有很多疑惑，可是呢，他讲给他丈夫听。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你看，我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而可以两个人同样是向着主的，我们彼此扶持，这个就是同性的人。有时候我刚才说过，我们应用在所有的关系里面，教会的肢体里面，我们家庭关系，我们的教养关系都会有的。那这个丈夫呢，就听到他这一句话，好，如果你往下面看的话，好，他十三章，好，这个第六节，妇人
打出来了，
去这个告诉他的丈夫，好，说神要命定这个儿子是要做拿细尔人，啊，然后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八节啊，这个丈夫呢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去跟神说，你知道一个最幸福的女人是她家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丈夫。你说扶不起的阿斗啊，就是这样啊，首先她需要信主，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帮助她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家长，一方面是丈夫，一方面是孩子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遮盖。好，那当然不是都像我们想的这样子，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从中国来看的话，哈，一般教会也是一样，信主的妇女居多，姊妹居多，而且先信主的也是姊妹居多。有的人很反对妇女去服侍哈，我要告诉你哈，中国如果没有妇女姊妹的服侍，就没有今天的这种复兴。那这个姊妹呢，这个太太呢有人跟我说不要再讲姊妹了，那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吗？把妻子讲成姊妹啊，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妻子就妻子哈，这个妻子就跟她丈夫这样讲。结果这个丈夫马上担起责任，他没有说哎呀是齁，就跟他讨论齁，那你也不能生怎么样齁，马上你就看到这个丈夫呢就去求神，这是好消息啊，对不对？他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刚开始是妻子看到遇到这个神人，现在他说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来的这个孩子。你从这里看到什么？看到这一对夫妇对神的信心，还有对神的这种尊重，他尊主为大，对不对？才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还没怀孕呢啊！哇，他们很认真，而且分辨得出来这是神的意思，他把那个神人的交代记得一清二楚，然后马上这个丈夫就说：“主啊，你赶快再指教我，因为他们只能借着这个神人的指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带这个要生的，还没有生哦，要生的孩子。所以你可以慢慢想象，这对父母亲，他们对神的这个虔诚，对神的这种尊重、敬畏。然后你会看到接下来，好，接下来，神听他的祷告。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的心是向着神，有信心就会蒙神的喜悦。 我们看到后来他就当然他对于这个使者哈，这个神人就很感恩啊，对不对？我们通常就说对于这个恩人哈，他上来报告这好消息哈，就想要回报他。可是这个神的使者跟他说，你要献祭给神。所以呢他就听了他的话，就献祭给神。就我们就看到呢看到说这个第十九到二十节哈，十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马挪亚这个丈夫参孙的父亲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这什么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说神很喜悦，神悦纳了。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会献上感恩的祭，然后我们会知道说，哎呀，神真的是很喜悦，这是让我们觉得心里面也是很欣悦的一件事情。好，这时候马挪亚和他的妻子看见，就俯伏于地。他们这是敬畏神的人，也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父母亲的信心，愿意把那个时候唯一的孩子就这样子按着神所吩咐的，就这样献给神，为了神给的使命来养这个孩子。我认为到最后参孙的虽然身败，可是名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对父母亲。他们有什么比人家好的地方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圣经所记载的他们对神的敬畏跟虔诚。到后来参孙要娶一个敌人的这边的女子为妻的时候，他这个父母亲他怎么讲？他说，在你的弟兄的女儿中，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合置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你怎么可以娶外邦人呢？他父母亲知道这个原则，但是参孙就是死求活求的啊。那对于为什么后来他就被允许娶这个妻子后面有一个解释，他说是神容许的，神有他的美意。不要以为神容许就表示说做的是对的事情，他做的是不对，他的悲剧从这里开始的。如果他都不去沾染这个外邦女子的话，他不会是这样的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问题是，只要有神，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即使身败，可是名可以存。这个名字不是只有在圣经上记下他的信心的见证，也在生命册上神深深刻下了他的名字。因为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他都写在册上，神的用意是希望我们的名字永存，跟他一样永存。好，所以我希望这段记事，圣经的记事，帮助我们更有一个方向，知道我该成为怎么样的父母亲，我要注重我的孩子的重点在哪里，其他次要的有跟没有都是我知道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啊。参孙也有神很多恩典啊，给他大力很大的力量，给别人没有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所以他们才会要来要他的这个秘诀，说到底力量出于哪？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就想说一定有什么秘诀让他力量那么大，是吃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啊？想要把他的力量能够让他断绝掉。参孙从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榜样，这个是耳濡目染，每一天在吸收的啊，信心的啊，这个榜样。到后来到最后，在他完全是几乎是绝望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了，他抱定死的决心，呼求神，他再一次跟那个拣选他要用他的神再一次抱在一起，他抱着柱子也抱着神来呼求。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如果身为母亲的话是我最安慰的。 最受安慰的。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嗯。